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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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那昨天我们只是针对那个四谛禅门的部分啊，讲解了一些，然后我们继续啊，把它完成。我们有讲那个失去那个欲界定的一些因缘哈，那当然这个因缘智者大师那边有提出说，像内外方便，中途为患啊，那可能会失去。那再过来就是行者自己不懂得习禅的一些观念，所以无意中就违犯了。那违犯当中，这个当然像这种现象啊，假如一般这个当然要讲这个，我想这个里面可以先谈的一个问题就是，假如一个地方有比较专门的修禅习禅的风气啊，或是说我一直在强调，就是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修禅的传承。那这种修禅的传承，严格来讲，我目前台湾是很缺乏。好，你说大家谈一谈，是有啊，不过就是你看这样讲会不会对有些有一不公平？不过就是就一般普遍的观察了哈。那有的话也不止那些很专门的，当然不过就是就我们所知道，大家都还比较缺少一个系统的。那有一个传承的，那个一个传承就是说，这个地方它有一套有次第的，而且它很专精的。那我想最难得就是他有实际修禅经验的，那这个修禅经验不但他自己有经验，而且他也善于去教，那因此他形成一个修习的一种修学佛法的一个特殊的法门或者教学环境。那这并不表示说你修禅的人就会很快就会那个，可是至少他有所凭据啊。比如说我到这边来，我们有所依循。那现在有时候就即便你有心乃至你的因缘具足，各方面假如说没有一个很好的指导，恐怕就是也又就是少了一个因缘啊，少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啊。那假如有的话，我想一个道场，这也是我的理论，一个道场它其实最重要就是它有一个法的传承。那这个法的传承不单只是一个说法而已，就是不断的讲述一些佛法观念，它最重要是有实际的修行方法，而这个方法不再只是一个理论。那这样像我们这个很惭愧的，我们也没有那么够资格来谈这些话。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假如有一些有心人也有这种实际能力啊，我们甚至讲说，这不是谁才有这种特权，而是你自己在实际过程的修行过程当中，你有所经验，而且你对教理也懂，那你也有一些时间久了，也有相关的一些教学经验，那你变成是一个相当难得的一个善知识，因为透过你，很多人可以，在修学禅定上，它的速度会更加可靠，而且更加的好像有点保障啊，因为你的关系，它可以按部就班，而且它随时碰到问题，可以因由你而得到 恰当的一个指导或是纠正。那 假如有这么一个环境，我相信一个真正修禅的人啊，这种环境呢、啊，他就不修，在这种环境里面修学人，他一般的一些事先的一些观念的养成就比较会有，因为他很专心。就好像说，哎，这一个水电公司，这些都是这个水电工，在这种环境里面，他不是新手，他们知道说在接什么水电做什么事情，有哪些工作上的危险，他必须要怎么去防护他。哎，那如果我们有时候就是没那个环境，我们自己修，也不能讲说盲修瞎练的哈。不过至少因为你的条件还是有限，没有一些道地的一些修行人在旁边在辅导你，所以很难得你有这种机会。那因为你的修学经验很浅，乃至你根本对很多方面都不了解，所以你自己无形中你把这种不应该去呈现的、不应该去讨论的、不应该去外露的这些东西，你都表现出来了。因此无意中你造成你自己修禅上的障碍，乃至说你这些表现当然也因某方面也在呈现你的一些烦恼或是你一些执着。可是这个本来在修学过程当中每个人都会有，可是假如旁边有一个善知识，他在跟你引导说像这种事情，其实他就是在透露哪些问题，他就是在其实他是一种烦恼，乃至他可能是一个障定因缘，你应该回避，哎，就会有人在提醒你，你就不会说因为自己的一时的无知或是修学的，因为总是资历浅，所以你无意中去违反到他，甚至因此障碍了你更进步修学的机会，这很难，这很可惜啊。所以像这样的因缘，有时候一展开，有时候再得啊，就难了啊。有时候我正如我们昨天讲，假如你有在一个稳定的环境，有人在教学，你修完了以后，你知道哎，这是对，不是一个可怕的。或是有特殊现象出来以后，你不惶恐，你知道说啊，其实这个下一步应该做什么，或是说你已经得到了，你应该知道说，其实这时候你还不稳固，你对你的入出定你还不清楚，你应该在重复反复的修学。哦，如果你知道的话，哎，你好难得得到的东西会成为一个稳定的啊，哎，可以可依赖的一个修行的一个境界。可是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可能你一下子有，你也不知道你已经进入那种状态，那乃至有了又你也就很可惜的就又让他走掉了，因为你不知道利用这个机会，然后赶快掌握他，跟他更熟到熟能生巧的时候，这个就是属于你的了，就是你可以用的了啊。很可惜这种因缘在很多现在的环境里面，真的啊，我们也不够成为一个具足的一个能教导人，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的实践经验，所以其实只是在理论上探讨而已。不过总是在越深入了解这种理论的时候，了解这种道理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期许啊。那总是希望说下一代的人，如果一开始就能警觉到啊，就是说我们已经可能在这种修禅的系统这种传承已经荒废很久的时候，可是如果后面的人他已经开始警觉了，乃至这当中要是有几个根基好的人，他事先也能掌握这种观念的，哎，他减少了一些障道因缘，哎，他成就了，他也了解说要赶快形成一个修行的一种传承，以便于让后一代的人能受用。所以有时候我们应该更加集中精神啊，比如说即便是教学，应该有一套教学系统啊，不是在是一颗接着一颗，一个接着一颗啊。我有时候在课程上安排，有时候就说啊，一年级读什么，二年级读什么，三年级读什么，看似安排次第，又好像不是一个很严谨的次第。其实很严谨的次第是针对修学的人的实际状况，就他所了解的啊，在这个基础上再要求他应该要学习什么。就好像说 在密宗里面，你要接受，你要传，你要接受传法，你至少要先做什么样的全家行，完了以后你做哪些，乃至修禅的人，你就你应该得到什么样的相，得到什么禅定境界，我才跟你讲下一个。也就是说，他的教学实际上是针对你的，你了解多少来建立的。那乃至我现在一直想成立的，就是想要完成一个工作，就是关于空观的教学。那不是光只是讲一个心经，或是光讲一个什么般若经、金刚经或某些经，不是这样而已，而是你可以透过很多，就是可能形成类似一个理论，一个教学的理论。也就是说，你可能有很多教学善巧，你会应用很多的其他方便啊。当然禅宗也是一种方式的，不过现在大概因缘不大记住了啊。就是一开始从哪些基本的理论啊，乃至引用哪些经典的观念，让他开始你尝试对空跟无的观念的比较，乃至从现实的例子里面一步一步带引他对空的观念的建立，然后他形成他对空观的观察。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一套空观之间的养成教育这样的。好，那透过经论里面很多有些经论，像比如说般若经里面有很多东西的例子，其实很好，很容易去掌握。那这个有的话，其实真正才把大乘的精神拉出来。我们发觉大乘讲得很高，可是实际上现在很多修禅为什么走向南传小乘的，这不能怪的，因为实际上他们的方法很具体。那我们第一个在养成空观的之间的养成教育里面呢，不是很扎实。老实讲，空观的养成教育里面属于中论这一部分就是一个必要的，因为它是一个从负面，从另外一个面去辨破你对有的执着，对自信的执着。这个必须要你能对中论的，中论不是刚刚你，它就在辨破你的执着嘛，它等于是在空观养成教育里面一个重要的一环啊。这个都是一环，你必须要很熟。那熟了以后，假如有了以后，整个菩萨道重要菩萨禅法的特殊精神，这时候才能被落实下。你这时候所谓的天台讲的立言对境修止观呐、这一类的修行，禅宗里面动中修行的这些观念，你会发觉真的都落实下来，是可以落实下来。它再不是一种抽离的一种讲大话的，而实际上它是可以用的。因为空的道理一直变在一切处，那一份由正念转正定的观念，在日常生活上的确是可以落实下来的，问题不容易做到。所以很多东西就是教学要有教学的一种务实感啊，而不是光只是，当然现在都不能怪谁，因为这都已经是不知道从哪里论起的很多其遗憾，或是不知也不想轻易去讲说怎么样的，所以累积到现在，后学人也在这种环境里面，只好随个人的因缘，随个人的福气而福报，然后福德因缘自己才能增上就增上，那只是很可惜没办法维持一定的教学品质啊。所以我们大概也经过了那么长的时间，终于有这样一个体会，所以总是希望说有这样的讯息也能传给下一代。我们今天不要已经累计好长的时间都是这样呼呼唤唤点一点点一点，那这中间就看有人因缘具足，开花结果。可是因为你的教学不是一个很稳定的教学，是好像就是我不问地怎么样，我也问不气候怎样，我的种子撒下去看哪个运气好的那个萌芽，就这样而已。我们不会想要用心去经营说我们让那土质改善我们种的时候应该在什么时候什么因缘，那种下去的时候应该要浇水不要太多或是怎么样，你会考虑到一个实际的教学效果，这样会有用。所以这个现在其实我们也向往，那也好要这样，可是机会好像不容易。所以有时候想想那种心情，会想说一切万缘放下，不如自己先有个经验以后 那在这方面至少建立能做多少算多少，或者的话你像我们现在如果积极在从事马学工作，其实你会发现其实跟之前的对，有时候也许你的教学谁受不受用，当然有各个因缘差别，可是再怎么做总是无法真正的提出一个好的东西出来，因为你必须不是光理论，你必须实践，而且你必须有一些经验，乃至你在谈这些东西的时候是实实在在的，好，你很清楚这些过程。那这个问题其实已经不是我们中国佛教的问题，我想大概很普遍的各个国家都出现同样的问题。好，我们比较习惯的就是，我看到很多的用，我一用很用功，可是他就是有一种就是西中教化教化贴的，好，这个方法我讲的穷，这是一个修道感应的一个重要条件之一，可是不一定会，也就是说光你一份忠诚的心不一定会成就，为什么？你方法根本不搭调，就是说你不知道观法，你不知道修学的一些要领，你只知道得到一个方法，就好像说你得到那种武功的那个招式，可是你没有那种内功的心法，你那内功心法没有的时候，你打出来很漂亮，没有，那就当做柔软操、健身操，就这样而已，没办法做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即使是这样的反省啊，让我们感觉到，原来佛法的价值在哪里？原来我们一代修学佛法的啊、哦，想要推广佛教的那一份抱负和胸怀，整个价值在哪？你会整个导向到什么？我们后来所谓讲的就是真修实证了。那这个真修实证不是在贬斥其他的，而是很单纯的想法，不是要贬斥其他，而是化解就唯有真修实证出来的东西，才能解决你的烦恼，也才能真正引导人修行。那当然这个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可是其实我的意思，其实我提出的观念就是价值观导向这方面。因为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个价值观，就因为一个整个时代的价值观如果导向错误的话，导向不是讲错误了，就是导向哪边的话哪一边的人才会多，导向哪边的话哪边人才会多。当我们把整个价值观导向的慈善工作的时候，慈善工作的事业会很兴盛，大家在这方面也很会动脑筋，如何来在医疗上，好像慈济就做得很好，像生前医护基金会他们也很会做，对不对？每个人就往这边照啊，如何来照顾小孩子，这个都是好的一面，都可以赞叹的一面。可是我们现在要强调的就是说，这个只是在菩萨道里面的一环而已，如果你把它当作主流价值，就是只有这个才是的话，那我们化解到最后，好像佛法跟世间法变成那一条价值的那种分野，就有点好像模糊掉了。那正因为大家往外的弘化，乃至弘化，我们要弘化，所以很多电视台也出来了，大家也强调应该开什么班，教什么就课也很多，国学院也往这边去设想了。所以很多也开始就很多人讲，新一代出来他也讲，每个也强调在教学技巧上也都开始发挥新的方法出来。所以因为我们重视它，所以这方面人才就出来了。就像当初中国早时候一个南方重讲北方重禅，当你重什么东西，这方面就会这样出来。那重禅是不是一定就好？不一定，因为他缺少理论的时候就被盲修下练了。那重讲了就在归纲里面咣咣咣咣的变毒啊。他以前我们小时候那个庙会的时候这寡语这布袋戏两个拼到大家较好的红包就去较多，到最后就是有点走掉了。那我们的意思其实不是在忽略，不是要否定它，而是把这个整个佛教的价值观导向，就是说你今天谈那么多，你谈那么多理论，你谈修禅你有没有什么根据？好， 那你谈理论能不能落实？当你谈实践的时候，我要问你的理论根据；当你谈理论的时候，我要问你怎么落实。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面对整个佛教的修行呢，必须要用一个更务实的心情来不断反省。啊，你今天乃是要做慈善工作，我要问你，你站在什么基准点上来修？你是在站人天上呢，还是向于菩提呢？对，那我今天你要持戒的话，我要问你，你持戒的心态是什么？都要问了，你的持戒有没有助于你修定修慧？那你除了戒心净以后，你还能做什么？那是不是清净了？你修禅定的真的步骤是这样你讲的吗？哦，像有些人说，我是不好意思去挑战人家这样啊，他是在修禅经验。要是我如果我没有，我是刚出家的，最好我最那都有时候我假扮自己刚出家是最好，去问当做一个憨憨的样子，法师你怎么修？问出到底你在修什么？因为有些东西是幻想的，有些东西有理论的，有些东西是他实际得了，可是他理论不懂。那因为理论懂，你可以帮他说，他这样讲有点道理。那有些东西你不会的，可是因为你大概关键也到了，你就问他，那在这个时候你是怎么用的？也就是说，这个就有实际的作用。那有些人说，哎呀，他修的一天修到怎么样？因为修到山河大地粉碎啊，我说奇怪，这种怎么会讲出来？好，那你讲出来也可以，那我再问你，怎么个粉碎？好，那也许你中工，或是说你只是某方面不清楚，或是根本就需要。这个也有东西，就是说我们不在你在谈很多东西的时候，要问你的理论的。那也许你理论不懂，可是你应该有一个具体，因为你懂得一些理论，你可以去检证一下，可以检证的。好，那同样的，你谈那么多聚色论，你谈完了。你一学师论谈完了，你大圣起心论谈完了，而你金刚经谈完，那我要问你，那你得到什么心情？那问题，这个法门它告诉你实践的要领怎么样，步骤如何？你从这个课程上完以后，我问你，你的感受怎么样？你想不想依教奉行？那你依什么教？我们应该用这样的心情，否则的话，其实像这种情形，你一直不是这里闪失掉，那里闪失掉。那大家都是有心的道人，时间久磨到没耐心。为什么？讲无影，你又无我一二十年了，无啥感觉。啊，好了，凊彩过日子就好了。啊，都这头路吃着啊，也未使失职啊。啊，都中年的尴尬期到了，你看又退也不是，又进也不是，换工作又没人要你那么老的，对不对？啊，要死，然后扣啥价？那像有一个买了卖变光的啦。这个我还俗料变了，有一个很外公的，这个我就不讲了，对不对？你看只好硬赖的，明明不行的，那干脆走嘛，那不走，那不走就跟他讲不要了，不然你给我照，我不要给大家。那有什么意思呢？所以有些人到最后在佛门里面就是混了啦，因为那份道的感觉没有，其实那个道是一种日新又新的感觉。所以你要能知道，就是修道人其实有一种就是日日品尝新滋味，就有一种法喜在滋润你，有一种法喜不断在滋润你，这样的一个感觉。啊，你有这么大想要去实践，你随时你可以，很多东西都会让你产生意义。你发觉每一个东西都是你在实践的一个过程。啊，你今天做这个事情已经产生意义的感觉了。就好像说，那个我听人家讲，那个在抛禅师那边也有一些修菩萨道的人，他一个莹莹的基础朋友，他就觉得他这个是他实践的地方，也许他在这个他修布施的同时，他在修无常、无我、空啊、哦，也许我的意思就是说，很多东西他今天要做哪些事情，都已经有个位置了。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那这时候你会发觉，你做下去已经开始会得到一种法喜的滋润，修行会有味道回馈回来。所以 问题就是你怎么去定位你的那个方向，哎，你的理论、你的观念之间，有的时候你把很多东西落到你的生活上的时候，哎，好像我日子跟以前过的都一样哦，可是问题怎么现在感觉会不同？是这样。所以这就是讲这些，我就顺便谈个整个情形是这样啊，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去反思的啦哈，整个未来佛教应该怎么走的。那我们再来看哈，二者曰内论德，论德师者有六种法，能施禅定：一者希望心，二疑心，三精铺，四大喜，五众爱，六忧悔。有这种心态啊，那这种心态其实你看啊，这种心态不管怎么样，其实有没有必要去每样去了解，了解一下完了以后，你内心会得到一个什么感觉？就那个平常心不见。还有什么平常心？就是说你对你所取的任何境，即便是禅定的这样的殊胜境啊，你以不平常心，你以得失心，你以有所得的心，乃至就是你不能了解说你修禅定其实它的价值在哪里，你在这里用不同的心态啊，已经懒惰到它，因此就好像说你本来是修你的所缘是清净，你因这个所缘而得禅定，结果因为你禅定有了以后，你在禅定起执着而离开你的所缘，你就知道吗？结果反而得不偿失，因为你当初是因为你专注于所缘精进专注，因此才得禅定境，结果你反而用心以禅定境上起妄想分别，所以你的心离开的不能忠心于你的所缘，到最后反而离开的地方，是不是就这样的原因？是这样吗？所以人修学佛法，不过这个刚开始会有一点所以刚开始会有点岔开啊，就是说你修过程当中有些境界的确让你很一种，老实讲也是鼓舞作用了。假如有的话，你会越欢喜，其实这也无可厚悔，只是说你不要让自己产生执着，不要越执越深，到最后形成障碍。也就是说在你的过程当中，你偶尔会有一些什么一些特殊的经验，而因此身心动荡不平衡的呢，在那里起伏，其实是正常的。我相信应该有，就好像什么叹未曾有，叹未曾啊，其实也不是多伟大，就是不过就是以前没经验过，这时候身心会欢喜，乃至有的人喜欢坐禅，坐禅到什么工作都不想做了，那其实这也是要调整的。不过很多人会在这个过程会出现这种问题，就要好又修禅，得了一分感受以后啊，能觉受以后啊，就变成取这个觉受，到最后什么都不想做啊，不想做的时候因为心态不平衡，所以他的东西也得不深。不然你去注意啊，有的人如果在大众里面得一点小味道，然后开始秉持很多东西啊，用一种不是很恰当的啊，其实到最后你发现，其实这时候应该他如果有一个善知识能引导说你这样不对，你在这种地方产生的执着，你不能用很平稳的心来对待的时候，你其实你从你反映出来的知道你所得有限，那从你表现出来的也知道，如果你继续执着，你的根根本没生，也就是你的根太容易垮了。所以你发觉有些人有一点东西，可是开始以不平常的心在修，可是发觉好像也走不远，到最后还是从头了。为什么？因为其实就是几分因缘现几分果报，都是一样的。那希望心、疑心啊，那这个没有一个讲。他说未得禅有疑啊，未得禅哈有疑就希望心。你没有得禅的人呢，就讲我希望得，希望得。那这个希望得的人呢，就会有一种希望心，让他对他的所缘呀，就离开了他的所缘嘛，啊，那这个希望心其实也是一种欲望嘛，那这个欲望其实是一种精进力，没错，那完全没有希望就麻烦了， 可是问题，这个希望带头开始妄想啊，很多人在打坐的时候，功夫没做，然后就开始好多想法，我禅通要是有神通多好，未静坐就半边，你行为动作多哈，投资的到一百块的行为动，哎，赚了一百万，要不要呢？我现在有一个鸡蛋，那三个鸡，鸡的又在生蛋，蛋在生鸡，哇，我有一个大的鸡舍，好几万只，蛋都还在那里的。第一个原始的，这原始的这个鸡蛋都还放在那里，都还没着手，他已经想到整个好几万只鸡了。所以这个如果开始不务实的时候啊，就会产生一种这个心让你攀缘于其他外缘呐、啊，到最后反而没什么障碍你的修行。在入禅则有事，怎么样？入了禅又有一步喜爱，就是第一个希望心是还没得禅的会有，那一步喜爱这个啊，就是中间四个，就是在入禅的时候容易有的。为什么？哎，这是什么？你上次讲那个例子不是就是这是什么？我的身体怎么不见？疑，对，乃是恐怖都混在一块，对，因为他不知道他是在干什么。那有的人就说到底是真还是假的？啊，我今天有人就啊、哦、我有人出来为我说话，哎，注意，到底是真还是假的？啊，是说话是真，所以这个必须。要赶快处理。那有时候自己还以为是真的，或是说有时候没有真正假啊，也就其实有些现象它是这样，它现出来的时候，你看它这个果相出来，你不知道它背后的缘因缘，所以这个果相现出来的时候，你不知道真假。那有些果相，我们来讲说，基本上没有一个是真的，即便你得到了正禅定。镇定那也是一时因缘，那问题就是说我们讲镇定是因为它堪用，也就是说它背后所具足的条件是清净的堪用的啊。那有些东西现出来它背后的条件不是那么完整的，所以严格来讲有这样差别。那有些东西就是说你现出来它是说表面上有同样的有这种现象，可是背后其实是很虚妄的。所以我用一个观念，就是说虚中虚和虚中实、啊、就是一切法其实都是因缘和合的，无自性的。可是在因缘无自性的这样的诸法当中，有些堪用的，就像禅定，像戒，像我们懂得一些的知见，但很多东西虽然它还没得真实功德，可是它有一方的作用，所以说虚中实。那有些境界是虚中虚，就是说它是虚妄，它无自信之外，它也是染污的。那所以说有些境界如果出来又不知道，你会在这里起心动念啊，让你惶恐不安、啊、那经部这个我们也都有经验过、哦、就是突然，当然有的是影像，有的是突然怕自己完全不见了，失去了，就是接着说那我何去何从，就像掉入宇宙中啊，过来被去打回，那我就一个、哦、黑到没有周边的东西，就是纯粹只有你也不知道这个要去哪里啊，你知道掉了以后好像进入一个漫无边际的一个虚空洞里面，会突然有这种恐怖心出来，因为他自己不了解这种修禅的境界，偶尔一年出来他产生惶恐，又赶快就跑掉了。那当然也有一些以智的大师讲，有时候刚好有外的干扰，那有外的干扰有时候是依时节不同啊，时间不同，有不同的相出来。那因为你了解那个哪个时间，就是用那个好像十二生肖那种道理啊。不，这个当然我们听说有一种经典啊，不是很明确、啊、就是说如果是子时来的，也许就是老鼠精、啊、类似这样、啊、我还没有再去金融，就只要你讲出说你是什么精，你是某种东西来的，它一被你识破它就不会再来的、啊、类似有这种说法。那这样当然这个有时候我们不清楚，那有些东西是的确有一些外在的干扰，那个外在干扰 正如我们讲过，那个三宝有没有加持，这个不要扯到这么多。就好像说我们出家人有时候碰到流氓，有时候碰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都有一样的情形，你就必须要在这里去磨练。所以在这里你必须要清楚说这个什么因缘来。那有的人是这样，除非障碍因缘很强，或者的话任何境界啊，你会形成障碍，要么就是你宿世的关系啊，这个我们这个就是有时候你也必须要还。那有些东西就是你如果只是偶尔一个外在突然因缘聚会刚好过来，其实如果你坚持你的道心，当然这个就是气魄了。像有在经论上有讲说，你如果挂碍到很多，你会发觉哪个地方都不安全。所以真正在修行，有时候进入到一个，我们当然这个没问题。以前的修行真的是周边的，就好像南传他们很多在那个小茅棚的那个小房间谷底那边的，那个都是离很远，就在深山里面，所以这个离那个都要走十几分钟、二十分钟嘛，那我会怕。所以我看到有一个南传的那个他们的那个书啊，他们讲说，其实恐怖啊是很多人离开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么一个禅修的道场，很多人是因为怕离开了。他难道鬼那么多？没有，是自己怕走的。没有那么多鬼，经常会没有那么多非人呐、啊。其实是自己怕，那会不会怕？你想一下嘛，你们现在啊就。半夜到我们下面，我们走下去嘛，你大概走个半小时就好了啊，你就在那边打坐，我帮你准备好了哈、啊，都干净了啊，那你就在那里坐，你感觉啊，你不要想说上面有人在注意我，没有没有，我们那时候都睡觉，不管你，你自己就想有没有蛇，有没有其他的，有没有什么，有的没有，你会不会怕？好、啊，那有的更深山。更里面，因为他就是要远离人群嘛，所以这当中其实恐怖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在面对这个时候，他们有时候要自我调整，就是说，如果是我的业报到，那我就接受；如果不是我的业报到，什么谁也拿不走。就他就是欢喜，就是说放开，那能真实了解因果业报的关系。他就说，如果非人，这个时候我的。寿命已尽，福报，我们大概人走就是福尽寿尽，好，有的是寿未尽的福尽就走了，有的是刚好就是寿未尽福尽啊，或是寿尽，这样各种看状况。那如果我的因缘还没到，谁拿不走？这不是谁轻易可以走，所以他有一个对法的一个信心，就说不灵，就这样修。所以也慢慢这个，因为人世间很奇怪，就是三千大千世界里面各类众生都有，有些人会破坏佛法，有些人会护持佛法，有些人他不是佛教徒，一些鬼神他不是佛教徒，可是他赞叹你的德，他会来护持，有没有？有啊，就像我们这里不是很多人，他们不是点真正的佛教徒啦，可是他就是觉得你们在用功，在某方面他肯定你们，只要你们要求什么他们就来配合，不是吗？一样的情形在这种环境里面，其实有很多鬼神众啊，他仰慕你的德，所以他就会来护持你，是这样。所以有时候像我们在施食啊，这个都也不是一个动作，我们这里面有的人是很可怜，有的是有他的想法，他的世界，可是我们一份恭敬心，一份慈悲心，除了不但是慈悲而已，哎，也是一种供养啊。我们也不是用那攀缘的心，而是一种以众生解清净法缘的心情。那你看在这个当中可以看出你的这一份实践佛法的那种表现出佛陀的这一份清净智慧和慈悲，这就跟众生结缘嘛，而不是在这个动作而已。在无形中你在所做的时候，很多的众生，甚至我们讲是他可能不一定受用到你给他的，可是他感觉说这他有的鬼神也蛮傲慢的，其实也不是什么干部的，不过看他就这样心了，还好奇好奇了， 我常常听到这种的，就在现实环境里面很多，因为真卡人安尼，拖地拖地的，伊嘛唔是心理哦，伊就感觉讲，啊人出家人啊，哎呀，干计较这，算较少的啦，辛苦的，啊就大家就，因他们就是这样啊，因为这样我碰到外面有些东西，他就是纯粹这一份心情而已，他不是因为你的信仰，他就是因为。他就自然有一种那所谓的社会人的那种正义感啊，你就叫人好像类似弱者，或者说让因不管哪让谁有你走啊啊，让因哪哪哪叫了解，其实无形中就感应到一个正面的力量，所以你无形中在这边也升起他们的善心，你也度化了某些人，那因为他来护持你，也让他跟三宝结了缘，对，这些都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啊。所以为什么出家有时候在外 一举一动、啊、务必要很谨慎，为什么我们的穿着各方面要谨慎、啊、为什么？因为你的言语举止，你那一份柔软，那一份、其实有的人、欸、就有那种感觉，那个无形中那个意念一抓，就成为他下一次入我们的意念了。那出产这个优惠，那我此则诶，就是忧悔，就是说，我离开这个喜悦，就好像我们啊，我会不会再失去啊？我能不能再得？哎，这又忧悔心啊，这个有人得到以后，他一直就开始有一种心，赶快要把它抓回来。其实他不是，他是反正任何东西，你在修学的时候，你远离了你的正功夫，而去想其他多疑的心啊，就是反而让你的功夫越走越远了、啊。有此则能破定心令退失、啊，若通论此六，皆得在未入住初中啊，具有此六法。就是说，其实像希望心啊，乃至我们在二禅一出禅的时候，希望二禅，所以它不完全是未得禅，也就是这六个心在。修禅的过程里面经常会出现的、啊、能退失定、啊、若能离此六法则易得定、啊、以不失故、啊、名为得、啊、就是说容易得这个禅定，还是能守住这个禅定欲界定、啊、所以有时候、大家也不妨给自己一个机会、啊、就是说 我是觉得、难得有、大家、还身体也还不是很差，啊，那障碍因缘不是多，这时候有些该放下了，该修的，给自己一点机会去实验。哎呀，实验各位化解公案，我不是这个调子，你也清楚，我至少也做了，然后你赶快转另外一个方法，好、啊，那我就意思说，你、还是我上次跟大家讲，我们不要去要期待那种。临终一念十念往生，那个比较不稳当，这是经论讲的，可以，可是比较不保险，趁你还脑筋清楚的时候，最好有念佛三昧的基础，至少有念佛一心的经验，最好有念佛一心，而且出入自在啊，这个有没有那么难？因为这个定没有要求你很定，也就是我们讲的白一点，就是念佛得到定，也未到地定。未到地定，只要你不是障碍很重，乃至你根本不信受佛法，乃至你对法门不信受，否则的话，只要你努力再努力一段时间，应该要得到未到地定，不是那么难到那么难的。那未到地定就修念佛法门的起码的定了，有了。那你有这样的经验，其实在你临终要掌握自己往生哪一个地方啊，就是。凭着那一份正念往生啊，机会就多了。那你有的话，只要你时机到了，旁边再帮你助念，你至少有很大的自力能力，而不是光靠他力。啊，莫啊，不用讲，跟他讲临终助念，我还讲别个助念有当时啊比你较早去。哎，啊你拢助念，啊你的身体娃娃像主助为我的念，到最后无人帮你助念啊。对，有些来不及了，或是不可靠了。每个人走了以后，谁？你周边的能，凡是外面的东西都是因缘变化，不是，真是 不能完全信守的东西，到最后，所以说，看待这么一条路过来，其实到最后你发觉，还是以自己的力量，确确实实在某个修行上，给自己一点安定的力量，有实际的感觉，啊，这个最重要。这里讲说，此虽近似啊，若不说者，则人不知啊。水是近似，就不是远的事，不是远的事，也不是很高远的、很深的。或是一个很怎么样啊？这是好像一个经验嘛。可是如果没说，你也不知道。啊，近视其实就是讲说，其实就是一种一些规范、一些道理而已，啊，不是很深远的理哲性的东西啊。可是要说啊，若善取其意啊，则知遮障啊，应该如何来远离这些障碍？二。明正未到第一定相，因此意界定啊，后身心泯然虚惑，失于意界之身。就是我昨天讲的那个欲界，对欲界，就是那个身不是不见了啊。你今天乃是正道的，会想会想出地，你那个身还在啊，只是你的心跟意界身相应的这一份觉受啊。慢慢转掉你的心，你的定中意识去跟上一层的禅定心做相应的，而不是跟你意界身的这股业报身啊产生一直这种产生这种互动相应的感觉，这时候暂糊下来了，所以意界身就会你会不是他不见了，而是你对他的觉受不见了。坐中不见头手床呼，犹若虚空。所以我们后头会讲一些八处的现象，也就是身心这时候在互相调整的时候，会有一些反应过来。好，此是未到地定啊，所言未到地者啊，此地能生初禅故啊，即是初禅方便定啊，好，就前头的一个方便定，一名未来禅，一名忽然暂心，啊。正此定时，不无浅深之相，均不具名啊。但不在这里多谈了，啊。不过就是说，其实任何一个禅法禅定呢，啊，都是有浅也就初禅、二禅、三禅。简单讲，有四个禅。可是每一个禅呢，啊，随你的身心在调练的时候，都还是有浅深现象的啊。暂心啊，这个暂心其实暂什么心？暂欲界心。占欲界心，复次此等定中啊，或邪伪行者因正其相会一啊，列出二事：一者定心过明，二者过暗，并是邪定。两者这样讲都是邪定的，就是过明或过暗，那我们来讲过明是什么，过暗是什么？那个明暗啊，不是用光线的明暗来讲。应该怎么讲？因为你也都闭上眼睛了啊，这个暗就像说，借着那个菩提道次第广论讲的，就是明了相。就是你对所缘的明了，那个明了是一种清晰心地的明了，你对你的境界的一种清晰。那有的就是好像有点有，我们借光来讲，就是像光下一样的，太光亮了，就像好像突然瞳孔放大，什么都那个对很多东西就是过分的，那这个太明的代表什么？刺激很强，就是你对相的那种直取心很强，啊，直取在暗就有点隐晦，就好像有点力道不足，有点力道不足。并是邪定哈，明则入定时见外境界青黄赤白，或见啊，日夜星辰宫殿等事，所以它不一定是颜色的问题，它是对所缘的境界的那种相的取啊，有一点就是说。太清晰到有点好像有点刺激感， 就像说如果我们在取佛像，取到之后那个像好像怎么这个佛像出来让你眼睛有点哇好刺眼，这样光不是柔和的，而是一种强烈的那种刺激感。所以不管你缘哪种境，就那个像突然有点好像好像这影像好像有点冲击到你的心，这样哇汹涌啊呢啊，有些东西就有点波拉波拉那个隐含的隐隐隐隐回回的啊，隐回这样不是很清楚的啊，这个都不对。或一十日啊，乃至七日不出禅定，见一切事如得神通，是为邪。好，当然你也不用急着马上判定他邪，因为一下子，因为这个有时候这个是个人的宿世因缘，马上出来的时候他见到哪些道理啊？我们听到几个法师曾经都有这样短时间有这种经验。问题就是说，你现在如果啊，假设你在修行过程当中突然你看到哪些事情，乃至你有神通了，这时候你必须要再进一步的对你所得做个检证。这时候你那个神通出来，是不是让你身心不安？所以不安就是说狂了，乃至这里面产生慢了。你要检，你必须要经常去检责自己啊，或者说就算有你，说没有啊，我心很平等啊。有些人真的是对自己烦恼的观察不够，所以他一直不知道其实有烦恼。那你如果有的话，你就如得神通，你这时候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说，刚才讲其实有些禅定的境界只是一种表征而已，它就是一个过程，它没有所谓真跟假的问题，它就是因缘具足嘛，就是这样而已。那问题就是说，那因缘不具足它就散，那你就让它散。啊，就像我现在很紧张，心跳跳得很快，那你变成哎呦，我心跳很快，我是不是心脏病的？啊，不紧张啊，我没有心脏病，也未必啊。问题就是说，那一时的心跳，你要知道是什么因缘而生的。你得神通，你的神通在这个得神通境的时候，你的心情怎么样？还有它是不是具足这样的功德？那有些人因为宿世的关系，你不能说他一开始就没有，有的人很快就有，有可能。只是说我们必须一开始得到这种定境的时候，必须留个保留余地，不要因此产生什么大喜众爱，这样你就完了。因为这个楞严经里面讲，这是最容易琢磨的。为了磨就是要让你，其实你根本因缘不具足。你看你想一想嘛，我的定力，你先检查一下你的欲界烦恼心啊，你在欲界的这一份觉受啊，有没有被糊掉？你如果说欲界烦恼没有糊掉，结果你的色界这一方面的境界竟然那么强，好像有点不相当。就好像说我们的修赞察三恶业报经的赞察轮的时候，你赞察出来都清净，就想说不一样啊，金龟干嘛？刚才都逃起来上方向的，等个我们众生，我们众生，哎，没有啊！当然这个自己啊，就是说你所感觉观察出来的是跟你自己自我认知，你要是说有点地方不清楚，那也就罢了；太明显不清楚、不相应的时候，你就知道站出来的不对，对不对？如果你在修禅的时候，你问你怎么有这么大的功德力，可是想一想自己，哎，很多烦恼都还很强嘛，或是。还是你能觉察说这当中有一种身心不是很平常很稳定的，这时候你就要留意虚妄相的可能性会很大。当即去之，二者若入此定啊，暗乎无所觉知啊，如免熟不易啊，此是无心想法啊，能令行人生颠倒心。什么颠倒心？哎，我是不是什么我已经得涅槃了，或是我是不是已经完全脱离了一切的束缚了啊？因为他突然都什么都没有了，就在那一个空洞里面啊，好像都脱离掉。这时候你也必须要接受，这时候应该怎么样？凡是这种境界出来的时候，你应该回到你的好。我们讲这些东西为什么你看到有些境界，是因为有些东西是因为宿世因缘触发出来的，那只是如实反映你的过去因缘。 那有些东西你不清楚，很简单一个方式，就是你这时候重新回到你的所缘，尊重你的所缘，让你的心安定在这个所缘。也就是说我们常讲的念佛的时候跑是观世音菩萨，你不要去执着观世音菩萨，因为你的功夫是阿弥陀佛。你如果修这个东西，你没有在修神通，或者你修其他法门，这时候怎么会有这种境界？有可能。可是你如果不能确实，或者说化解突然有些东西，让你的身心困在那边的时候，不要紧张，放下来，就是如我们金刚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而你还有一种决心，什么决心？你必须要舍得下。像有人被睡觉被压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方式，没来睡在里了。你念佛的时候，不要用念佛说，赶快离开阿弥陀佛，赶快让我解，那不好。以我的经验不好，你因为你那时候念佛，第一个你是用你已经接受他的干扰力，然后用这个干扰力去念佛，其实那个念佛其实你的念佛的因。那种力量其实是这个烦恼心包着的，所以这时候你应该要对佛法一个信心，就是说不要去管它，就不要想要什么，就是专心就投入念佛，或是有的人就必须要有一种气魄一念头，所以的有化学，你看什么今天要量不了，那崩溃都要练去，还有很多东西都是自己。身心僵在那边，所以你一放开，完了就解决了。所以你越在乎，就越绑在那里。所以你发现，就很多境界出来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实在的方法，就是你不要管境界，如梦幻泡影，你就回到我刚才在修什么，回到那边。那甚至如果发现他一直困惑，一直出来的时候，你也不得已的话，你就先退出来。退出来，你可以再做个调整。因为这里面有一些现象，很难去描述啊。就是说，你在做的时候啊，是醒非醒，是清晰非清晰的状态。你好像在观，可是其实这里面你已经被现前的一些境界牵绊了。你在观，就好像做梦，以为梦醒来了，在梦中做醒来的梦，对吧？还是用开水就好。所以这时候你发现，你在梦中做醒来的梦，那观啊，根本实际上是跳脱不出来。你这时候你想要用观啊。好像很混乱，而且使不上力，而且你发现你的观力经常会被它导着这样走。你发现你要观，可是好像那个就像我们吃的那个镇定剂一样，短短的呢，咖啡清楚哎。所以这时候其实有时候就是干脆不要再硬那个，因为你在观的时候就懒了一些东西，就是说你不如整晚倒掉，重装起来精醒。有时候会这样，做的时候发觉手关节混乱了，这时候在做好像因为有时候想睡觉，想睡觉关你，就是都不清晰都清楚了，硬凹硬在那呀，真的没用，干脆放下。或是有时候你在关某些境界的时候，发觉这个部分好像卡掉了，没关系，退出来一下，退有时候很有用，你退下来以后让自己运动。那清楚了，乃是睡个觉起来，很清晰的坐下来，就好像说，有时候我们要撞一个东西啊，近的距离啊撞不开，你上一下，我退，准备好，咻把它弄过来，那种感觉。所以有些东西，你发现你在关的时候有点混乱，开始不清楚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放下。你重新对自己的观念做一个厘清，做个厘清，让它沉静下来，或是干脆你就去进行转换一下。 不要慢点，狗我前奏像你个脸样哦，嘎嘎的，感觉嘎了的，你出来你给他哦，大概听哦，他会形成一个哦，嘎嘎的，整个脑很沉重。这时候你干脆就放下，甚至就停，去工作，或者去做其他的事情，或是就是诵经什么都可以，然后等完了。有时候必须要晃一阵子，你如果晃起来说，哎，又起来又那种习性啊，那种混乱的习性又带着起来，你干脆就晃着，啊，也就是说那种用心观的不要，你就干脆修一些四相修的礼佛就好了，也就是说观想的东西就减少，就不做了，就纯粹就礼佛，做一些它简单没有复杂的内容的东西，就这样做。那当你身心沉静以后，好，可以了，再做就好了。有时候这样一退再进，哎，完了就过去了。真的有时候是这样，所以你慢，你撑着撑着，有时候没有，哎。好，这个时候就是能当即确知啊，进入那种状况，赶快的。忘掉，指责列说邪定之相，世中黄难啊，未可据以文传啊，这太多了啊，每个现象不大一样。第一发初禅发相者啊，行者于未到地中啊，正十六处成就，有的讲十八处，有的讲八处，可是有的讲更细啊。这个你们可以再去查，我们就不在这里细谈啊。此即是初禅发相，云何是正？若行者亦未到地中啊，入定见身，身心虚极啊，不见内外，或经一日乃至七日乃至或一夜乃至一年，那不是说你做一年了，做一年你就死掉了啊，他是说你每天经常做，很快就进去，这一年下来，这一个长时间下来，你的定境一直维持，是这个意思的。做七天，再过几天做就人没营养就没了就是了。啊，有人说啊，你除非是很甚深维系的定，啊，这个在佛经的境界里面有谈，不要一下子去迷信这个，啊，入定那是你个人的境界，可以将身心要停止止在一个地方，可是，一般来讲，一般正常现象，一段时间身体没有饮食，出来就死掉了，所以他的意思应该是。我们在修定的人，在这段时间你也经常出入定，可是因为你经常，你一旦入定就维持这样的定境，这样的定境啊，也就是不是一天或者一下子有了，再掉就没了，不是这样啊。若定心不坏，守护增长啊，于此定中，忽觉身心呢喃，运运而动啊。当动之时啊，环节渐渐有声，如云如影动化啊，或从上滑，或从下滑，或从腰滑，渐渐变身啊，上滑多退，下滑多进，动处发时啊，功德无量。就是说，这个时候，当你身心酝酿到一段时间，其实它就像，我们另外一个升起的因缘具足的，这个在这个论里面讲，他就说我们的心已经以色界心跟欲界身做个一个调和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调整的过程，会有这些现象会出来。那这个动起来的时候，这个动啊，有的人说那我身上会不会这样一直动，是不是其实不是那个身体的动，身体的动，如果你还动，第一个你根本不在定。稍微想，有时候我会想啊，我打坐都有那个动处，不是那个动处，不是这样，动处是在定当中的这种心理的举手，你会觉得你的身心又产生这样的一个变化啊，好像在涌动这样，可是它不是你的身体，你不是觉得你自己的具体身体在动。因为如果具体身体动的时候，第一个你的身势，眼耳鼻舌身的身势啊，那个是感觉在，那一感觉在就是心就向外了，啊，所以定中是定中第六意识而已，前五识在修定的时候，这个东西会暂停，它不花不花 不发挥它的那个很积极的作用了。所以你说你在动的时候是由身体去身势去觉察它的话，其实它一定是离开定了。所以说这个动，假如这个动一定会怎么样，它就叫功德无量。所以当你在禅定得到一种接受的时候，这个不是一种困扰的，它会痒，好，它会动，它乃至会热，它会有一些感觉，这种感觉应该是配合着定来的，所以这种感觉不是让你躁动的，啊，所以说如果你这些觉受是一种躁动相的话，其实你就知道不是，啊，因为它不跟你的定相应的，定相应怎么会有什么现象？你要把动的动就离开了，你如果让你身心不安，其实你心已经离开所缘了，好，所以我就讲说它不是这样。那还有它有一种十种功德，那种功德就是作为检证我们到底禅定恰不恰当，你修的禅定是不是正定，好，这里面有讲。所以说我觉得智者大师留下这个四禅波罗蜜啊，实在是功德无量啊，因为毕竟我们要找到类似这样的一个叙述很少。他讲说有列说十种善法建树与动聚起，这其实者何啊？一定二空三明镜四起业五乐六善心生七明见知见明了八无累解脱九境界现前十心条柔软。如是十法与动俱生，明动见属圣妙功德庄严动法。那我们现在就是说，他现在未到地定，乃至要证到未到地定入定的时候，就有这样的功德。那其实其他的定有没有这样的见属？有，可是他会怎样？更加的增盛，也就是这些善法功德啊，应该是在正定里面经常与之聚起的。所以如果你的定当中没有这些东西，那你要了解，也许也可以称为定，可是它可能是未定未执着的，可能是不清净定，或是说这个定只能做一些用，可是不能堪为大用。为什么？因为它这中间因缘不具足，不是一个很好的定。你看到定当然就是禅定的定哈，空，那空是什么？空，其实你把这个空跟无累解脱并在一起解释，你就比较容易。那无累解脱是不是解脱什么？没有，不是那讲说真正的解脱，而是说你那些挂碍啊，粗重的挂碍，这时候没有了，不是断哦，因为那味道定哪有讲到断，所以这个解脱有时候你要看它的定位在哪里。这个解脱就是说，你本来比如说你现在很热闹，结果你现在因为解决了啊，所以说你的内心的那热闹像解脱了啊，你身体有病突然这个病没了，那有没有说你的身体就不见了？没有，那只是这个因缘断停了。所以无累解脱跟空就是这样，空有一种无碍的意思嘛，就是因为有些东西有障碍嘛，那空就是一个类似一个空间，就一个自由的感觉出来。所以其实空跟无累解脱，你们并起来思考那个感觉，就是我因为没有其他东西，所以因此也解脱。好，那明镜是什么？因为你的挂碍没有了，你身心的负担没了，这时候你对很多东西的观察是不是更加明镜呢？对呀、所以定的，你看从这里为什么我们要修定呢？而这个修定它告诉我们什么？它不是光定吧，这里面应生了什么样？它是你把你平常累积的诸功德在做一种修行累积成就，在这个时候具体呈现成为一个定法定境出来。所以这个定境出来以后，它会有一种宁静，因为你心有挂碍，你对很多东西的观察就并经常被烦恼所困，看不清楚喜悦乐啊、这个就像那个我们讲那个觉观喜乐一心啊、但这个此喜乐跟那个喜乐境界又不大一样啊、不过就是内心里面那个喜悦，其实你发现这个东西都是不是别开来说的，因为 你有这样的功德，你没有烦恼，相对来讲就是呈现另外的喜德心嘛。你没有异界的挂碍，你的异界的那种烦恼心，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异界，我是一直在强调，就是其实有时候一条修行路啊，假如我们一开始找下这些功夫啊，比如说古下邪界就好好学，那学到熟了以后啊，对身心规范你懂，也就是你有一个至少防护墙的起码功夫啊。初步跟要敌人打仗的那种城墙先围起来，里面先慢慢来做好，那开始就不是这样就好了，每天在一直在筑那个墙干什么？现在这个墙筑好以后，你就开始要修定了嘛。所以我们一直累积，让它成为一个聚集的功能。莲花姐就是说，如果我们说不要讲特例了，就一般的状况，五年、十年、十几年应该会有一些经验出来。你看这样的经验是不是就一个修行人来说最大的鼓励嘛？是不是你可以比较安定了，而且你的身心调整也比较够了，你可以远离，比较能远离一些障碍，生人法人这一方面的障碍，乃至你持戒可以帮助你更加亲近，对不对？你在承受外来的那种干扰，你也比较有忍耐力了，乃至你在理解佛法也会比较有一种体会的。因为你曾经有内心在调整一些烦恼，你相应对过来的时候，你还看到一些不安定相，一些苦恼相，你就不知道，哎，的确我曾经有过这个东西，我知道它在动什么，它现在又在作用了。好，你自己很清楚，转过来你要去跟人家谈的时候，你也比较清楚它现在在处在什么境界里面。从自利利他同时都有用了。那你这条修行路会越走越笃定，是不是？免得到最后好像都有，好像也都没有信心。再过来，善心生啊，这个善心生，第一个善心生，它会有时候会产生慈悲啦，有时候会产生忍辱力啦。那这个是不是有？我就讲说，实际上真的是善心生。我这个例子已经讲了无数次了。这个一个南部一个居士，他跟他孩子这样啊，对立啊，小孩子是国中生，对立得很严重，两个都拿刀子要互砍的。可是有一次他打坐的时候，他突然啊，当然我现在他就整大言描述，他就发觉好像他的身入虚空一样，他这个感觉突然感觉说，奇怪，他跟他孩子之间的那种问题原来是那么渺小，因为他的身心突然放大，好像犹如虚空这样。他转观他的所处的生活情境，就那我怎么会去在乎他呢？这时候就不用去用意念，我们应该看大一点，要看广一点。我们这个事情，这不是用自我一直在压抑，一直在告诉自己不需要。他就在实际的禅定经验里面，突然觉得这种东西太渺小了。就在这么一个共修经验里面，他共修完了，他就跟他孩子讲说，那个以前那个对立啊，你指我，你指我，你指你的，我指我的，立场上相互对立。他说，就变成身心柔软，不是嘴巴柔软了，是心也柔软。因为就好像说我突然得乐透，那昨天我在跟为100块在那里吵得你死我活，这时候不但100块不用了，那我、抱歉了，昨天跟你吵架，那10000块再给你，对不起。你说你要变家好，我也不会说，因为我现在几个月差到这，我刚才坑了一切都用本来的秘书啊。因为他突然看大了，他了解他的生命价值在哪里。不要讲说他知道很多东西相对意义的时候，他就放下。所以你看啊，在这时候他有产生，他的善心就生了，他明净了，他喜悦了，是不是？他这个解脱感出来了。所以他在调整他的这一个执着，是一点障碍都没有。所以为什么我们会修四无量心？因为要增长慈悲。事实上，正禅定以后得到那事无量心的时候，你对众生的慈悲是由自内心的这样出来，再也不用去勉强。对，是这样。所以你会善心生，有时候不过这个善心生，第一个留意一下，有时候不是有的人在禅定完了以后 好像是善心生，可是有点狂了，就那个善心呢，就是突然很容易感动啊，小事他也感动得稀里哗啦的。那有时候就是那个善心一出来啊，变成有点缺少理性啊，那个心啊感情作祟，那个善心啊，先把不是一种很稳定的。因为你要知道，由定而来的东西要跟定的功德相应的。如果由定而来的东西却是那么样狂的、乱的，就好像说我以前有学生去哪个地方参禅完了以后，他说当初有人哇，那痛哭流涕啊，好像快开悟了啊，这样哦，那个哭啊笑啊，我说这个快琢磨了，这不是快开悟，真的那快琢磨了，因为他跟。那跟你修的法是不相干嘛，那味道怎么会是这样？喜悦是有，可是这个喜悦啊也是一阵子，因为什么，你那个喜悦完了一直保持这种不安的现象啊，诶，佛法不会造成，佛法是离染得解脱的，你哪有解脱，你是以另外一个执着去换另外一个执着而已啊。所以我们一听说他快解脱，我说不是，快琢磨了完了，就这再继续下去就出问题了。好，再过来境界现前。境界现前刚才这样讲啊，是什么样的境界，就是说比较笼统一点啊，是什么样的境界，那什么东西都是境界啊，那这个境界应该是禅定的境界啊，或是诸境界也可以，那我想应该是禅定的这一份的所缘的境啊。这种境界能清晰明了，明了的掌握住，因为它是比较笼统的一个说法而已，并没有明显点出什么境界。不过我想就禅定里面应该不是不相干的境界不会出来，而是就你累积，你因为你是合无欲去无盖行无法调无法种种的过来的诸功德所产生出来的境界嘛。所以你在禅定里面境界，我们要讲说得禅定，因为觉观喜乐一心啊，也就是知前面这些境界应该会现前啊，就禅定境界会现前。那心条柔软，心条柔软啊，这我们中午用餐的时候，我可以稍微跟人讲柔软的意思。柔软就是不是刚强，那柔软简单来讲就是那个直取心啊。我们执着的那个取的那个心啊，松了。这执取心不是在外面表现出来的态度的，软弱柔弱就叫柔软，或是你很那很大丈夫相叫柔。你要看那些我们来问一下，请问一下你看那个我们的护法韦陀啦、伽蓝啦，是柔软相还是刚？勇猛相，当然勇猛啊，可是你不能让他勇猛说，他你很不柔软哦。你不会讲说我们护法韦陀很不柔软吧？可是你可以，你不会讲说他很柔弱，不对吧？那怎么当护法？他是很勇健，对，可是他内心很柔软。这转过来，当你的身心你那很柔弱，是不是柔软？不是，那可能是很刚强。为什么？因为你对某个情境产生强烈的执着，所以有时候我们讲柔软，是因为我们容易远离一些执着啊。那这些执着，有些执着抓得稳到感觉不出来，真的有时候，这个有时候还必须要三思熟虑跟他讲，其实你已经抓到这里了，没有啊？我记得我都放下了，没有啊？那你手抓什么？这是我的手吗？他也不管，他反正就是抓着。那有些东西就是因为他抓到已经没有察觉的时候啊，这时候已经是很刚强了。所以我们就是说，你抓依然抓，可是你话就说不生根，就我们讲，上次不是讲不染神，那是听闻经不染神啊，就是你不会感觉。那同样的情形，就是你的性根产生的那个烦恼啊，也沾。不容易沾上去了，你的正见有了，你还有一个定的，那个时候那个很多烦恼就变成话题，说你不会死抓，因为，就是说好像 好像隔一层，有点我们要强力粘胶啊，就粘在有油脂上面的东西。如果我们要涂个胶，强力粘胶在一个上面还油油的东西上呢，涂也白涂。为什么？体性不合，就善根烦恼的心所干不化。所以当你的自见形成的时候，就开始应该会产正常的话，就应该会有这种力量。就是我们讲，闻所成慧，思所成，我们不是有讲嘛？到思所成慧，其实烦恼啦这些自见就会慢慢产生作用。何况你有定，所以这个时候会产生，就是说这些东西啊会产生柔软，就是因为你不会强烈执取，因为这样烦恼的东西跟这样的善法是体性上是不然不容易懂。那能容的烦恼是什么呀？是更深细的，就是你表层这些粗糙的烦恼不容易跟它染在一块，可是更细腻的，就是比你所得境界更细腻的烦恼这一部分，你就无法去帮克除了，因为它是比你现在所证的境界更细腻的、更根尘的这种烦恼，你这个时候你无法去免除了。所以就是心条柔软哈，所以说我们从这个境界，为什么我特别在强调？因为假如你开始修，说不定你会可能不久你就要面临你有哪些境界出来了，你也不要再狂妄了，或是不要再迷失了，因为起码你有一些资料去来检查一下，哎，我到底是不是怎样？或是别人在谈的时候，你想说，哎，是不是真的？好，从他的一些言语举止啊来看，哎，这样的禅定到底对不对？啊，如果这个不对，那怎么为什么大家反而这样一直谈？那这个就是要留意的。好，那这是这一部分。那再过来，我们在谈这个三种所缘的时候，有谈到什么？谈到就是信行人跟法行人的问题。是这个里面有谈到说，有些人啊得到什么禅定呢？哈，这里面就禅定的名人呐、啊，第四页的名人里面有随法行、随性行。那这个随法行、随性行，我们也顺便谈一下。云何随性行普特伽罗？普特伽罗就是众生嘛，哈。为有普特伽罗，从他求请教授教戒，由此立故啊，修正果行，挥如所闻所受所尽所究竟所思所量所观察法，自有功能，自有势力，随法修行。啊，他挥如了、啊，不是这样的啊。唯有随他普特伽罗信而修行，是名随信行普特伽罗。那因何随法行普特伽罗？未有普特伽罗如其所闻所行所受所究竟所思所量所观察法，自有功能，自有势力，随法修行，不从他求教啊教授教戒，修正果行，是名随法行普特伽罗。所以我们当然也比较清楚法行人，当然根性比较高一点。可是那我们是什么行人？我们呢也不太清楚，就是我记得好像都有。我们信心的好像也必须要闻法，不过还是有点差别啦。因为有些东西是我们有时候认为是法行，可是要知道这里面有法行，当然法行人基本上就是他懂得推论思维啊、哦、也就是说他自我判断力会比较强。可是这里面要注意哦，狂妄的人也会有这种特性啊，这乱讲一通，我是法行人，不是你是痴心人，那种法，那是一知法、嗯。所以有些东西不是你往，它就是说，我们中性的谈，它就是一个比较会归纳、推理、分析的人。你跟我讲这个，那我经常会做比较，还是你跟我讲这个，那我。他就会问说，那为什么不这样？啊，总是甚至他从一些道里面，他就有一种心啊，就会想要用自己的推求啊，他这里有讲说所思所量啊，用自己的那种 智慧力啊，去寻找一个答案。那这个是他的特性哈。那一般信心呢，就是不是说完全没有所思所量，如果没有完全没有所思所量，根本就是他就是我们还是痴心人，那根本连信，因为无从信嘛。信为什么会产生？因为要起码的思量嘛，对不对？起码思量，只是说他不没办法做更，他不善于或是不喜欢好药，或是没那个能力做更深细的推理。也就是说，他能就你所给的部分去信守。那其实现在很多人啊，反而有这种因缘，甚至一些老菩萨们，他们比较有这种情况，因为他们不做深细的推理。可是因为他们的以他们的福德力，以他们的那种对三宝的信受力啊，他们就接受。那这种接受啊，那有时候你说，哎，本来法心人应该好，可是法心人如果不能如理思维做适当的推论去思量，就他推不出一个东西来，结果反而成了障碍。所以倒不如到最后就是说，有信心的，他就说你怎么说我怎么做。那当信心就是一个有一个前提，你要找对人，信错人就蛮好的，对不对？你又信心的，又碰到一个不安全的，那你不也信心的都？所以现在西方宗教乃是我们很重要的，信心人是绝大部分的。那这个信心人里面，因此宗教产生了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他们把理性放在一边，就相信他们的教主，相信他们的宗教的领导，那这当中就是被利用。这个情形有时候你不可思议到说，一个人对宗教的信仰到他把整个理性都放掉，尤其要讲到一些比较神奇鬼怪的一些感应事情，哎，很多人就忘了他是谁了，所有理性都放在一边，不管他的学历，不管他所有的都完全就无效。好，那像我们来讲说上帝的信仰啊，我就说有人还，我都已经出家那么多年了，他们见到我还在跟我劝说要信耶稣基督。有一次有一个就是跟我劝嘛，劝有一次我就跟一个居士讲，那个居士他是博士，后来跟他谈啊，这个人哦，吹不掉人气了。你说啊，把人气，别人不劝，就劝到你，实在是有点倒霉，因为他的确是有点倒霉，不是有点倒霉，因为他劝啊，他也不知道说我们这个经验其实已经很老道了，那我们也不会跟人在理论讨论，我们就跟他讲哦，真的哦，那他慢慢引导，让他的问题产生矛盾的，那这个我没办法帮你解决，那我帮你祷告，我就在车上就给他怎么样啊，让他喜欢啊，哦，谢谢你，谢谢你，哦，要做这里有个铁圣经来，我们让他个铁，因为我们需要一本圣经，真的，假如有啊，可兰经有的话也可以给我，因为我有兴趣，因为我提出很多我的宗教的经验和这种理论的经验。好，我就讲说，哦，我们的所有的感受都是有神给我们的启发。我说，哦，这样哦，我相信这的确，我都不会反对。我说，不过啊，在我们佛教里面有这种现象，就是说，有人啊，他以为是，可是我们说他不是，啊、哦，他认为，因为我们曾经碰到有精神病的，他说他得到神启，对。啊，因为你说以我们的理性没办法判断嘛，啊，可是他我们明明他是有点精神病，可是他说神奇，那请问这时候我们的理性放哪里？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们的有问题，我说如果像我们也碰到这种情形，我们怎么去标准在哪里？啊，你们如果碰到，我相信你们也有，比如说你们在信基督信道，有的人狂乱以后啊，他就说啊神奇，那很多宗教乱象不是从这里出来，你也知道嘛？请问这时候应该怎么办？有答案，因为他一开始就把理性丢一边嘛。可是我现在就问你，理性这时候要作用，讲不到。好，他说好，因为假如你不要把我当做一个出家人，假如现在有一个回教徒，一个基督教徒，他们都说神奇很重要嘛，那我相信谁？你啊？我怎么判断？他说你应该怎么？我说不是，你刚才不是告诉我说我们能力无法判断吗？那现在我又要判断了。因为你说那个我有上帝，人家说阿拉也真的啊，因为他们的都是这样的信誓旦旦，都是这样。 那我是说我外来人，我就不知道怎么判断，你跟我一个标准。啊，因为他把应该有的标准都把它否定了嘛，所以现在要把它拿回来就矛盾了。他都不知道，他没有学逻辑，我逻辑学了很多，教很许多年，蹦那卡一蹦那卡一卡，我说上帝那么爱人，难养嘛，三四十万人，那上帝在时候扮演什么角色？他说那自然的，哦，这样啊。那意思就是上帝只管人的部分，自然他不管。他说这个，我说那上帝创的时候有没有创造自然这一面？他说有，那有应该他要负点责任吧。哎，讲这个也还未通，讲这个也未通，谁谁规划不公不公道。所以到最后他就说素质情感的用心问题，那我也很感谢你没说服我，难哦。怎么说服我？你到现在从来我的答案没，我的问题从来没有一个给我答案的，你怎么去说服我？我是感谢你的好心，哦，彼此结个善缘，那以后看谁渡谁没关系。是，所以有些东西我们要知道，到这种性情的环境里面，这个宗教最容易用它。可是如果找对人，哦，有些人碰到好的善知识，你不用学很多，因为你也没办法，你就好好学，他引导你，哎，那会成就。可是问题，你要碰到你的福报不具足，碰到邪师，这下完了，因为你又不会去推敲。所以你先反过头看我们现在修行的环境，就知道多少人懂得去推，不推的时候，光信可以吗？不行的。好，时间关系，有没有问题？
那个前面讲那个欲界定跟味道地定啊，是不是都是欲界相未尽？一个是对身的
欲界相，欲界定很明显，欲界相还没，因为它名称就知道了。可是味道地定其实已经开始不一样了。味道地定它必须，它其实已经临近的出产，就是色界的，所以它在味道地定啊，所以这个就是修正解脱经常要求最起码味道地定。那意思就是说他必须在对异界的烦恼他有相互的功能了。
可是我们在讲那个净，昨天大师有讲说那是在正果的时候嘛，应该就是说不受后有，对不对？那在味道地定应该还不是啊。
不是，我们不受后有是借着禅定净起慧观，观破了异界色界，是断，那是断烦恼。我们现在讲的说那个异界味道地定或是欲界定，那个只是什么？那只是糊，或是说那时候的欲界烦恼不现行啊，总之都在。那我们讲说断掉，那是因为他把它断掉，它关破了，关破了。所以那我们现在是得到这样的定，以这样定境起慧观的，所以这个只是一个起码的先前功夫，它还没作用其他的。它必须要在这个基础上修观，然后再去看这一份的身心烦恼，然后去断的，这时候才叫做不受后有，必须要断掉异界、色界、无色界。所以后来的观法就是必须要，如果你有定，就观的越彻底了，越彻底。那就算你没有很高的定，你也可以观，你也可以观。所以其实有的就是说，如果你有很高的定，你因为你的定已经到那里，所以你对那个定境当中的身受心法观早就清楚了。这时候如果再以慧啊再去观它的话，它破就很快就可以证阿罗汉，那是可以到那这个就，我们讲说具解脱阿罗汉。那具解脱阿罗汉就是不但是解脱阿罗汉，它也有很广大神通。有时候会，那有的是慧解脱阿罗汉。有时候味道地境，哎，他就在慧解上得理解脱这样，哎。
所以这两个定的对报身的那个，
它只是
糊，只是一个对浮掉，所以它两个应该都是报身相都没有进嘛。
都没有没有没有，那所以我说那个报身只是没现行，就好像说你睡觉的时候，你的感觉就是你其实还有一些感觉，可是那感觉这时候没有提供讯息给你。对不对？那个听没有听过，你在睡觉做梦的时候有没有听？老实讲，你要说完全没有，其实问题就是说，他没有激起给你一个正，就是 你前五识跟你的那个第六意识没有产生积极作用，那不能说没有，好，应该，因为你打坐的时候心还在跳啊，对，也就是说很粗的那种造作相已经不起现行或是不作用，是这样而已。可是那是因为你心专注的关系，你在定中意识，所以没有跟 外的 五种事相应而已，所以那一个接受停这样而已，并没有东任何东西坚持没有，所以和你得到定以后再修观去破它，那是不一样。他现在只有讲到定的部分。
那像欲界定，未到地定，他没有感觉他的头手啊、身体那些觉受嘛？欲界定还有。可是在既然在定了，是定中意识，他还感觉那是。
所以他很浅，很浅，
很浅，
很浅，所以叫我们叫做定光定，就对，就不见了，啪，哇，感觉一下，又跑掉了。因为实际上，那不过是在，就好像说，的囡啊，啊的幼稚园呐、啊，哦，幼稚园大班的做差不远啊，讲像咱这边讲，囡啊，你都把你归到小孩子那边的，管你什么大班、小班、中班。囡仔在那边，我说大班的也是囡仔，对不对？哎，反正你在讲说你为欲界定还没了，就甚至连定都不谈。有的欲界定不谈的呢。很多地方不谈欲界定了，因为太浅，所以他就就不见了，那不管你。所以有些不列入他定，不过如果要修弥勒法的话，那就有用了，因为。都算内院在欲界，所以欲界到欲界快，他不需要升定，因为同时欲界，他是欲界天，那我们就要修善，修个浅定，就要相应的快，好吧？那我们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一切。
普及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问讯，谢谢大师公。